超越头条，解构新闻大事，时事焦点。
欢迎大家收听时事焦点，我是周彩津。早前呢，香港就有一宗案件啦，就是这个都是关于2019年反修例事件的期间发生的案件呢，就刚刚判了刑的。香港呢，就是首次用这个反恐条例呢去作出起诉的。咁呢一班人呢，就是他们自称是一个勇武派的成员啦，就是有屠龙小队咁样啦。而他们做的事呢，就是策划呢用军火杀警咁样的。咁而其中咧，13名被告入边咧，有6个人咧系认罪啦，系承认反恐条例下嘅两项控罪。咁另外咧，有7个人咧就唔认罪咧，就有6个人咧后来咧系都系被判无罪咁样嘅。咁而因为佢系首次引用呢个反恐条例啦，而被判有罪嘅呢个其中一个最重嘅罪名咧，佢系一个策划者，然后咧个总监禁刑期去到23年10个月嘅。咁其实呢宗案件我哋可以睇到啲乜嘢嘢咧？咁我今日咧就邀请咗香港时事评论员钟建华嚟同我哋倾下噶，钟教授你好。咁咧，呢一个案件咧，个案情咧就系话啦，呢一班嘅被告啦，计划咧喺民阵游行当日啦，喺一个2019年12月嘅时候啦，佢哋计划咧就引爆两个炸弹，同埋要射击警员咁样嘅。咁控方咧就话，即系呢啲炸弹咧嗰个爆炸嘅范围去到400米咁大咁样嘅，咁啊，预计咧系会造成伤亡嘅。咁当然啦，最后佢哋系冇成功做到呢件事，就已经系被捕咁样啦。咁而其中咧嗰个反恐条例咧嗰个控罪系叫串谋犯对定名目标物爆炸罪咁样。咁所以咧，其中有两名被告啦，就判刑系特别重嘅。一个咧就系呢个屠龙小队嘅队长王振强啦，咁就系佢有呢一个爆炸罪啦，同埋串谋提供同埋筹集财产以作呢个恐怖主义嘅罪行咁样，咁我总判刑咧就13年。另一个咧就系成件事嘅主脑呢个吴志雄啦，咁佢都承认咗呢一个串谋犯对名标的爆炸罪同埋咧。管有呢一啲即係槍械同埋彈藥罪，咁佢就被判23年咁樣。咁另外嗰啲包括槍手啊，包括參加嘅人咧，就會判刑大概係5至12年咁樣。咁嗱今次咧係呢個控方咧首次引用呢個反恐條例嘅，但係有一啲評論咧就覺得咧用呢個反恐條例咧唔合理嘅。咁你點睇呢一單案咧？
其实咧，嗱，反恐条例咧，我都听咗，都讲，都有喺你哋节目都讲过。我觉得反恐而家讲嘅反恐又好，国安又好，其实都系一啲打压政治诉求同政治表达嘅一啲手段咯。咁当然喺2019年嘅运动里边咧，有啲示威者咧，确实系用一啲比较暴力嘅手段去冲击呢个政府嘅。咁呢亦都系事实啦。咁好多已经被判咗暴动罪，坐5年、坐7年，啲大有人在啦，已经。咁嗱，呢一單咧，佢就用呢個反恐條例嚟到去控告佢哋，咁變咗個判刑咧，就變得好似好重啦咁樣。第一點咧，我亦都後屘問過人，其實當時2019年咧，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因為當時冇大台嘅所謂，有好多呢啲所謂勇武派嘅示威者咧，佢哋自己係3、5成群等埋一齊啦，就各自吹噓，就越吹越大，自己各自都想做啲嘢。咁所以你话喺嗰阵时喺个气氛底下讲到话去做炸弹啊，或者话去引爆啊，去杀警察呢啲啦，可能都系真系有嘅都唔定嘅。咁但系问题就大家睇翻2019年嗰次嘅抗争里边，其实系冇一个警员、冇一个执法者系受到即系生命损害，呢个第一点。而家你睇翻呢7个入罪呢7个人，佢哋碰判个罪名啦，嗰啲字眼全部都系串谋啦、串谋啦、意图啦、意图啦，有个比较清楚嘅使用枪械及弹药意图乜乜嘅罪名啦， 串谋导致咩啊？损害嘅罪名啦，协助教唆啦，串谋无牌管有枪械啦，无牌管有枪械呢啲，咁即系话其实佢哋乜都未做过嘅。咁其实好似呢类咁样样吹，即系喷口水，话要做啲大事嘅小团体咧，据我所知都唔少嘅。咁而家又揸住呢一个咧拎出嚟告，同埋咧乜嘢损害未出发现过，咁就已经判佢23年。咁我觉得呢个咧无疑系相当之，即系相当之离谱嘅，可以咁讲。即系我都喺我自己嘅 Facebook 都讲，1967年左派暴动嗰阵时候，有一个人喺大埔乡事会会所里边放咗个炸弹，就谂住炸嗰啲开会嘅人。咁结果咧，因为开会改咗时间，改咗地点，咁嗰个炸弹计时炸弹咧爆炸咧，就做到搞到成个大埔乡事会嗰啲，即系内部损毁啦，同埋呢啲对外嘅玻璃窗咧，全部震散晒，跌晒落街。咁嗰个人咧，当然事后被查到，亦都被检控啦。咁当时呢个犯案者啦，已经做出炸爆炸行为啦，当然都同样冇做到损害。呢个人咧，即系判咗入教导所6个月啫。咁你而家睇翻转头，而家对呢7位人士判到最轻个判5年，但系6个都判10年、9年、10年以上，最重个判到23年啦。好明显呢个就政府系滥用嗰个反恐呢个理由啦，去对一啲即系好可能乜都未做过，佢只系可能大家喷口水，大家越作越大，然之后就可能预备咗啲嘢，咁你就将佢判咗差唔多系。即是他们人生的大部分时间的刑期，这个是相当之离谱的。 我会觉得这个也是特区政府以及中共啊，想要透过个别案例来到去对所有其他人产生震慑效果的考虑而造成咯。
他们都最少都管有一些爆炸品和枪械啦，虽然有当时可能很多人都做了这些事，他们就真的被人捉到。但是值得即是另一个大家会注意到的，就是13名被告里面其实有7名被告是否认控罪的，而最后有6人呢，是即是7个人里面有6个人呢是获陪审团裁定无罪的。那不认罪的人最后大部分都没有罪成，这件事是即系大家都几关注嘅一个点，咁你又点睇咧？
陪审团嘅团，嗱，正正系我所讲啦，陪审团嘅存在啦，就系要透过引入一啲公民嘅观点，一般人嘅观点，去令到法例咧不致被检控部门咧过度滥用，同埋咧令到呢个法官做裁决嗰阵时咧，要考虑件事本身嗰个性质同埋。他本身即是在法律诠释过程里面可能出现一些漏洞。所以其实刚才我说了，如果你考虑到他们其实什么都没做过，也都什么都即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事实上也都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和伤亡。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考虑到当时的处境，当时已经有大量的暴力，特别是来自警察的暴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如果有陪审团在这里，正正就会对于这些即系年有好多都系年轻人啦，我见即系而家见到20几岁、25岁、23岁都有啊，半年嗰6个人里边，七个人里边，即系话呢啲年轻人喺埋堆喷口水嘅时候，啲讲大咗，但系未付出实行嘅行动咧，系应该有一个较为合理同埋摆翻喺个 context 个角度嚟到去判断嘅。咁陪审团正正就扮演咗呢个角色咯。咁但系一旦你俾你自己认咗罪，而家有几个人佢自己认咗罪啊嘛？咁就唔需要陪审团做裁决佢有冇罪啦，即系裁决即系佢认咗罪啦嘛已经。咁结果咧就俾呢个检控部门同法庭咧系有机可乘，因而咧利用反恐呢个法例嗰个判刑嗰个条款啦，系去到一个咁严重、咁严厉、咁离谱嘅一个裁决咯。
咁会唔会未来可能影响即系呢一类案件佢哋嗰个安排喺边类型法庭嗰种安排咧？你觉得？
肯定会啦，而家特区政府都唔介意破坏，即系普通法系统里边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包括咗无罪假定，包括咗要有陪审团，包括咗要有呢个合理嘅考虑，让被检控嘅人喺无罪假定底下得到假释机保释机会。而家特区政府已经完全唔理呢啲嘢噶啦嘛，所以先至会有47人案嗰班人未被判罪已经困咗3年几，就咁解啫嘛。咁所以我觉得即系经过呢次之后啦，政府下一次再有类似案件。他直顺手踢开了陪审团这个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了，因为现在你踢走陪审团不用给理由的，即是说不适合，一句话不适合就已经可以踢开陪审团了，那你令到法庭的裁决呢就更加容易被即检控部门、被政府甚至被已经被操控了的法院呢是去即是无限制地以法律的最严厉方式和是绝对方式来处理一些其实有无同生意空间的个案。
那就都希望香港不要再有这些案件发生啦，那就但是这个案件都是一个不幸的事件来的，怎都是就是这个情况。那我们呢今天呢都谈到这里，麻烦钟教授。
好，拜拜。